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借着这个网络，我们再次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同心在神面前一同的来敬拜看见这个建强弟兄、如萍姐妹他们夫妻能够来带领今天这个诗歌的敬拜，实在非常的感恩他们因为工作的缘故，过去不能够在 Logan 有太多的时间所以并不常见到他们最近他们能够在留在这个 Logan 有比较多的时间他们也愿意来一同的来带领，那实在很感恩。我们无论透过什么的形式，我们能够同心的敬拜，实在是一件的美事。感谢主，我们不管往后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再聚集一起的敬拜，但是每个星期我们透过这样的网络，透过弟兄姐妹的参与，我们仍然在神的面前同心的敬拜，也是神所喜悦的一件的事情。三个星期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九章讲到但以理，因为看到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讲到这个的以色列要被掳70年，那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正如刚才我们所听的所唱的哪首诗歌认罪悔改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同胞在神的面前来求神赦免继续的求神来赐福他的国家。所以神透过天使加巴列给他那个的70个期的启示。那么上个星期虽然已经用了1个小时跟大家来那去分享这70个期的一些的信息，但是总是觉得还有很多还没有机会去讲完。所以今天想仍然的透过这个但以理的这个的预言，跟大家继续来思想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属灵的征战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上个星期也跟大家分享过70个期的一个的分排的解释。那这70个期呢按照我们所看的但以理书的第10章24到27节，我们还是把它翻出来我们就不读了，因为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读过截断的圣经。那么我们今天呢但是还是在画面上大家看到这段圣经，还是说大家手上的圣经也可能会看到。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看见神透过天使给但以理的这70个期可以说是分成三组。第一组是头一组是7个期，就是7×77×77×7就是49年。那这第一组的七呢是讲到神透过外邦的君王发出命令，让以色列人可以回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城，他们的耶路撒冷城跟重建圣殿。那第二组的62个期呢就是62×7就是434年的时间的里面呢这个从圣殿圣城被建之后的434年就会发生一件的事情，就是那个受膏者被 剪除啊。这个受膏者指的是谁？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受膏者就是讲到这个弥赛亚，讲到这个基督啊。那么基督被剪除，就是我们也晓得了，在新约圣经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被抓被钉十字架，在哪里面对这些犹太人给他的哪一种的控告，罗马政府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当时就不单只是这个受膏者被剪除，然后接下来主后的七十年，罗马的皇尼禄更是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跟圣殿完全的摧毁了。所以呢，在26节里面就讲到，过了62个期，那个受膏者就会被剪除，一无所有，另有一个皇的名来毁灭这个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的冲去啊，必有征战，一直到底啊，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个就是第二组62个期之后发生的一个的事情。那第三组呢是最后一个期啊，就是你看七个期加62个期就是49个期啊，所以还有一个期就是最后70个期的最后一组的哪一个期啊。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啊，前面所讲的这些的事情呢，我们都看见已经是实现了啊，但是最后一个期所发生的事情呢，是没有在历史当中还没出现的。特别我们来看这个第九章，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的24节啊，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尽勇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啊，并受膏者受膏至圣者啊。所以在这里，如果70个期完成了之后啊，就会引进这一个的事情，就是罪过止住了啊，所有的罪恶都会除证哈，罪孽哈都会灭尽啊。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事情还没实现，对不对啊？现在这个世界还是很多的罪恶的事情发生啊，不公义的事情每天我们都看到了哈。这个受膏者至圣者啊，还没最后还没出现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70个期的预言，最后的一组的期还没出现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让我们圣经学界就有大致上都认为都接受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当62个期啊，第二组跟第一组的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受膏者就是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被剪除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之后他复活了。那从那时候开始呢，一直到了第最后的一组期出现之前截断的时间啊，就是一种像罗马书好像就提到，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的11章里面提到的啊，外邦得救的数目要添满啊，神的子民才重新再被介上哈。所以呢，圣经学者都一致都认为哈，69个期完了之后就停在哪里啊，这个成为一个叫做教会的时期，还是说外邦人得救的数目的一个的时期 的一段的时间，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呢，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被他的门徒所问的时候，他说：“你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耶稣说：“耶稣没有告诉他们，他还说我连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耶稣基督会再来。”所以这段时间是没有人知道啊。但是，既然神已经透过天使给但以理有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这个预言必定要实现的。意思是说，最后这一组的七年啊，一定要出现的啊。当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耶稣被问到他什么时候再来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一连串的一些的他要来之前的预兆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要打仗的风声，有灾难，有各样的事情出现。但是耶稣还讲，这些只是一切灾难的起头，他来的日子还没到啊。意思是说，这些事情发生了，只是一个预兆，告诉我们，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了啊。这些事情是告诉我们耶稣要来这个时间的一个的之前的预兆。同样的，当我们看最后这一组的七的时候啊，我们在这里就发现一件的事情啊。27节他说，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指示啊，然后行可委外可争的事情，然后讲到哈，直到所定的终局哈。27节告诉我们，当这个最后一组的七发生的时候，会有解释的事情的出现。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当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究竟这个事情发生了没有。还没有，意思是说最后一组的七还没出现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问啊，一七之内啊，当然我们知道后面就很清楚了，一七之半，所以这七年的当中啊，会发生这个事情，前三年半跟后三年半有不一样的事情的出现啊。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读到了在启示录十一章，我们常常看见有一些的形容哈、啊，就是讲到这个42个月哈、啊，然后多少多少天哈、啊，算起来都是3年半的一个的时间，所以又给我们一个的 hints， 一个的提示，那些事情发生呢，跟这里所讲的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呢？我相信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所以。往后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个但以理这里所说的这个预言的里面一些的形容，一些的表达。好，所以我们再回来这个27节啊，27节他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这个他是谁？在很多的英文圣经里面就是讲这个是 the ruler， 这个的领袖啊，他的这个领袖会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当然这个领袖是讲到这个但以理是讲这个预言里面是讲什么，你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所以整个预言47里面讲的是所讲的是指向谁呢？是指向以色列这个的国家，以色列这个的民众。所以这个他是指到这个以色列的民众，还是说以色列人中的一个的领袖，他会出来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我们就问，究竟这个他是谁？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思考几处的圣经。我们先把几处的圣经来读一下，然后我们就再去跟大家去思考下去。好，我们先来看马太的24章的23、24两节的圣经。23节，马太福音24章23节，他说，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一到十二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的圣经，还是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啊，来究竟这个他但以利里面所指的个他究竟可能是谁呢啊，我们来读一下这段圣经一起，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哪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的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去用什么的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解释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了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已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的异能神迹，故此神给他们一个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然后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是讲到这个人是谁呢？这个是假基督、假先知啊，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的人啊，能够显大神迹，能够行大奇事啊，连选民啊都被迷惑了。所以讲一个人的出现，在现今的世界，还是说过去的历史里面，我们常常听见有很多的异端，他们就是高举了他们的 leader， 他们就是基督，他们就是哪一个要来的，哪一个的救主，各方面的事情啊。那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是假的啊。但是呢，因为他有能力的缘故啊，那个选民被迷惑了。然后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的时候，我们更清楚了。这里讲到，这里有一个大罪人，就是第三节，就是沉沦之子啊，他是抵挡神的，高举啊，高抬自己的啊。最后我们说，因为他的缘故啊，有很多跟他一样被迷惑的人，就成为沉沦之子。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在这一个的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个敌基督、假基督、假先知出现啊，他的出现使到很多人被迷惑，连神的选民、神的子民都被迷惑了。那我相信这里所讲的这个敌基督，还是这个大罪人啊，这个撒旦的一个代表、一个化身，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个的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个他啊，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他不是犹太人，说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其中一份子，他怎么可能成为他们的领袖呢？啊，所以在历史的当中来说，在过去教会的这观念的里面，这个敌基督不是其他的种族的人啊，不是美国人啊，不是中国人啊，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人啊，这个真真正正的敌基督，还说这个的大罪人的出现的时候，他应该就是一个犹太人，就是属神的子民，这个的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其中一份子，所以他是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的领袖，一个的犹太人的领袖啊。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要留意啊，当有这样一个的人，一个身份出现的时候啊，他不单只是有这个的能力啊，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非常能吸引人的人，无论是他的样貌也好，他的讲话也好，他的处事的能力也好，一定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人，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听从他啊。不单止如此，但以理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他做了一件的事情，他要许多人坚定盟约。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的以色列，无论是在过去古代的时候，还是到了现代，他们复国了啊，一直以来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有过任何太平的一个的时候啊，他们复国之后一直都是在征战打仗，四周围都是成为他的敌人的征战的当中啊，从来没有试过这样一个的和平的日子啊。但是呢，当我们读到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这个人，这个领袖，他为许多人建立盟约，为什么要建立盟约啊？在以色列在历史的当中，什么时候他是最强盛，还是说最太平的日子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是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的时候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是最兴旺啊，所以说可以说是他已经达到这个的这个高峰的时候啊，享受太平啊，所有的国家都来朝拜他啊。我们读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都看到了啊，所罗门是在非常辉煌的一个的时刻，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那当然我们晓得，所罗门之所以能够享受这样一个太平盛世的一个日子，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当然了，圣经说他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他神给他智慧啊。但是他之所以能够享受这个太平盛世呢，是因为有一个他的父亲大卫啊，在他还没有接管这个做皇这个身份的时候，他的父亲大卫已经为他把这个国家已经奠定了，把所有四周围的仇敌都打败了。所以大卫是一个战士，是一个好战的人。所以当大卫想哦，我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神说你不能够，因为你的手流人血太多了哈，你不配哈，为我建殿。所以大卫是一个充满了这个战士，就是把所有的敌国都打败，统一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把这个国家交给所罗门。但是所罗门他一生可能没有真真正正做过任何打仗的事情，但是他是享受太平。他的享受太平是从哪里来呢？我们知道他之所以能够享受这个的太平盛世，是因为他与许许多多四周围的国家建立盟约。他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妻子， 这是妻子的缘故，就是一种政治的婚姻，他与这个外邦结盟，因为结盟的缘故，所以他不需要打仗，他就是享受这个太平啊。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的这个的领袖，这个后来这个的敌基督，他要带给以色列人重新一个好像一个太平盛世的一个这样一个的局面啊，因为他有能力，因为他有口才，因为他能够这样做，建立许多的邦交，所以他在当时就被这个的怎么说呢？犹太人就被这个的领袖所吸引，所认为相信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个的救赎，那个弥赛亚，所以一下子就把他接下来。好，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所罗门使到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带到那么的丰盛，那么的强盛，是因着这个的邦交建立定盟约的缘故，与外邦定盟约的缘故。这一位幕后这个来到以色列当他们的领袖的，他有重新做这样一个的事情，跟许多人鉴定盟约，建立一个看上去一个非常太平丰昌盛的一个的局面，这个成为他们一个非常让国家那些的人民非常的怎么说呢，崇拜他的一个的原因。我在读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想法啊，当所罗门跟四周围的在外邦国家建盟的时候，他实在是享受了他在世的日子享受了太平，享受了整个国家最鼎盛的一个时刻。但是我们读这个的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我们晓得了他这个的太平并不长久。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国家就分裂了，不单只分裂，一步一步的因为这个结盟的缘故，他的国家的信仰开始已经走歪路，最后到一个地步走向了灭亡。所以当他跟外邦结盟的时候，也正是他开始失败的一个的开始。我不晓得以色列人被称为，还是犹太人被称为最聪明的一个的民族，但是如果我们看他们的历史的时候他们经过几千年一个的国家的兴衰起伏，经过那么长时间，他们还没有学到一个的功课。以色列国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家，以色列国之所以能够得胜其他的外邦，从来都不是靠着他们的军事的力量，唯有只有一个的原因，就是他们在有神的同在，他们是走在神的带领的里面，所以才能够国家被建立，才能够得胜打败所有其他的周边的一些的异邦。他们从过去从出埃及进迦南的经历里面，每一个的经历都告诉他们，他们之所以能胜，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多强的军事的力量，乃是神自己的作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但是一代过去， 一代再来，他们看着自己的历史，国家的兴衰起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发现这个那么重要的一个的真理。不要说古代了，我们说近代的历史的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之复国能够复国，简直就是一个神迹。他已经灭亡，这个所有的犹太人已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这样的一个的民族，竟然突然间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突然间有一个这样的复国的啊国家能够恢复的一个的事情，简直就是神迹。当然了，我们看历史，我们说哦没有了，因为英国因为这是欧盟的国家给他帮助，还有联合国给他怎么什么，当然这些可能是有这些的因素，但是真正能够使他复国的绝对不是那些人，那个是只不过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的 instrument， 一个的渠道。所以以色列能复国简直就是一个神迹。我们也读到他复国之后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的经历，就是六日战争的一个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六日战争，以色列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从任何人的角度，任何所谓的政治国家的一些的角度来讲，不可能，以色列不可能啊能够打败那么多的联合的一些的军队啊。但是我们看见简直就是一个神迹。所以以色列本身的存在，它之所以能胜，不是完全不是靠着跟别的国家结盟而带来的一个的结果。在旧约，神一而再的向以色列的领袖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不能够与外邦结盟。我们读这个的生命记，讲到神给以色列的命令的里面啊，在诫命的里面，特别有一栏有一个地方，十七章生命记十七章讲到那个选立的皇，当以色列人要选立一个皇的时候，神对这个皇的要求是什么啊？生命记十七章讲的非常的清楚，一些的要求，在哪一个的在哪个要求的里面，其实非常的清楚讲明两件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强盛的军事力量。第二个是说，不能够与外邦结盟，特别就是说不能够娶很多的那些的妃嫔啊，就是说不能够与外邦结盟啊。这个是神对所有以色列的领袖所提出来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读到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之后，在四世纪的里面，神一而再的说啊，不要与外邦结盟，不要跟他们订立盟约，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啊。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从来不听的背后，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服从神，他们愿意好像其他国家的民族一样，靠着人自己的所谓的政治的力量、军事的力量来强壮他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真真正正认识一个的事实，以色列国还说神的子民在世的存在，不是靠着这个世界哪一个的强权的一种的力量而存在的。神给我们看见的，神的子民永远都是因为有神的同在而胜过这个的一切。但是很可惜， 以色列从来不听，到了这个末世的时候啊，假的基督出现啊，假的领袖出现的时候，还是带领以色列人做神最讨厌、最不怎么说呢？不喜悦的事情，是与许多人结盟。当然，这个许多人指的不是说犹太人自己，犹太人自己不需要结盟，就是指的是外邦那些国家外族来结盟。这个正是神对所有的领袖所发出的一个的命令。但我们看到了，当这个的假基督、假先知出现，当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反而那些以色列民竟然相信他就是神所给他们的这个的救赎主。这个岂不是一个很讽刺的一种的表达吗？神的子民最应该明白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心意的一群的人，却是做神最不喜悦的一个的事情。魔鬼就是一个要与神为敌的这样一个的身份啊，神不允许的，神不喜悦的事情，魔鬼就要去做，而且呢是更是引诱人跟他一起去敌对神。假基督、敌基督出现，不但是好像暂时带来和平，我相信当时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假敌基督、假基督出现的时候，更是为以色列人带来他们这个的宗教上的哪一种的满足。我们回到但以理书啊，这第九章，我们啊来看啊，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二十七节，一次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一半他必使祭祀与公献指示。说是什么？我们读过好像没有留意。那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说对前面26节里面啊有一个连贯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啊，当这个的62个期的这个时间出现之后啊，这里所说的啊有一个皇，有一个要毁灭这个城，这个城本来就是曾经被毁灭，但是后来他们被掳归为，然后重建了。那个圣殿本来被毁了，后来又重建了。但是当这个62个期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罗马这个君王啊，尼禄，他在主后的70年啊，把这个圣城跟圣殿完全摧毁了。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没有再有圣殿敬拜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没有献祭这个事情就出现了，圣殿都没有了，何来献祭呢？啊，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就没有圣殿、没有献祭的活动出现。但是在27节这里却告诉我们啊，一七七半他必使祭祀还有说贡献指示，意思说在这个之前，圣殿跟献祭的事情重新再发生才能够指示嘛，否则的话何来指示呢？根本就没不存在。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个的敌基督、这个假基督、假领袖，他不单只是与很多人定盟约，使到这个的国家能够享受好像片刻的太平昌盛的一个时候，他更是帮助还是说 让这个的圣殿能够重建，圣殿重建才有献祭，才有祭祀的事情的出现，对不对啊？所以相信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啊，为什么以色列他们会接受他，来说来相信他就是那个基督呢？因为他们看见他竟然有能力帮助他们重建这个圣殿，重新有这个的献祭的事情出现，所以他们更肯定说这个就是他们期盼的那个的基督的来到。但是在这里却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只是很短暂的一个享受太平，很短暂的享受他们的宗教的自由，宗教的一些的活动，但是后三年半，这一个的领袖他就要摧毁了前面他们犹太人所看重的一些的宗教的活动。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啊，那里来再看一看啊，帖撒罗尼迦后书啊，这里说什么呢？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哈、啊，第三节哈、人不去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有火，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显露出来什么事情？他是抵挡神，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了，在但以理书的里面，他行那些，他除去这些的祭祀，行那些可争的事情。为什么可争呢？因为他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那个神来被称为神来接受他们的那个的敬拜。这里让我们有非常需要留意的一件的事情。在这个的启示录啊，我们从11章开始往后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以色列啊受到逼害啊，然后与魔鬼有一个征战一个的情况的出现啊。所以我们往后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啊。从十一章开始所讲到所形容的，无论是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所讲到的，都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啊与魔鬼征战的啊一些的情况的一个的出现。在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见一件的事实：魔鬼撒旦从亚当夏娃开始就一直引诱，应该是说从他们呢开始就引诱他们去敌对神，从那里之后一直都是做这样一件的事情。他不是，魔鬼撒旦不是直接的与神的子民来征战，他是透过引诱人来与神的子民来征战啊，他是利用还是说引诱人啊，让人的罪性的里面啊，发动啊，以致到去伤害其他人啊。当然，主要的我们想到是与神的子民啊，神的儿女啊，在做这样的一个的征战。我们发现神在这个的 在这个世上要建立一个属神的群体。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神的心意是透过这个的民族，把神的那种的属性，把神对这个世界的要做的事情，盼望透过这样一个的民族啊，能够带出来啊。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哈、啊，他你要成为啊万国的祝福啊。”神要透过以色列这个民众啊，这个土特的这个的民族来赐福给世界所有的人，让人能够回转来归向神。但是我们看见，当然了，他们失败啊。后来神就拣选了外邦人，就是在透过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啊，跟神立了，跟人立了这个的救赎的约。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虽然不是亚伯拉罕啊的血统上的后裔，但是因着信啊，我们成为亚伯拉罕一样的神的子民。神透过这样一个的方法，建立了地上的一群的人，盼望能够透过这样一群的人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神成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分别归给神的意思。所以神拣选犹太人也好，后来拣选外邦信徒也好，目的只有一个，在地上让这个的群体把神的属性，把神里面的公义、神的爱、神的和平、神的圣洁能够展示在人的面前，让人透过这样一个群体能够去认识神。但是我们却看到魔鬼却用各样的方法、环境来引诱人去行恶，把人性当中的那些的自私、那些贪婪啊，引诱出来，以致到把这个世界变成是一个战场。无论是在旧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被这个魔鬼撒旦引诱这些的外邦来攻击这个以色列民众，引诱他们行淫，引诱他们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到了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在新约的时代，信徒本来应该是来代替好像旧约的以色列民一样，在地上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但是魔鬼撒旦也是利用各样的事情来建立、来引诱，让人不去做神所喜爱的事情。这个正是一个真真正正属灵的征战的一个表现。神创造这个世界是创造一个完美美好的世界，魔鬼撒旦却是要把这个完美的世界去摧毁，变成是一个破坏这个完美啊一个的过程。神造人是要把神自的形象透过人呈现出来，人是表达了神的形象，但是魔鬼撒旦却引诱人，让人改变像他的形象一样。属神的子民不能够、不应该依靠魔鬼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魔鬼却引诱人去做违背神不喜悦的做神不喜悦的事情，违背神自己的命令。所以在这个的末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的事情，末世的时代的里面，人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事情都是一种给我们很大的攻击。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呢？凡是使人远离神、违背神的事的行动，都是一种属灵征战的一个部分。 当人面对世界一些的发生的事情，让人不再依靠神，让人靠自己的能力，让人透过人自己的所谓的一种的努力啊，人的自私啊，人的哪一种的能力去达成哪种的要求的时候，把神放弃了。就好像在所罗门当他有那么强盛的一个的国家从大卫的手接过来那么太平的一个国家，但是他并不是依靠神来去发展这个国家，他却是做违背神的心意的，与外邦那么多的外邦来结盟，以致到使到整个国家走向这个的灭亡。那当我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很值得我们应该说很值得普世的教会，很值得教会来去思考的一件的事情。什么事情呢？现在很多当我们面对世界的局势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的挑战困难的时候，究竟我们的依靠是在哪里？这个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来去思考的反省的一件的事情。如果教会要与世界结盟，透过政权无论是一个国家的政权是什么的力量，让自己可以更太平、更方便、更顺利的来建立教会的话，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走向失败的一个的开始。过去教会的历史里面已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的情况出现。在开始的时候，信徒都是面对非常多的一些的逼害，处处面对那些的生命的危险，但是神保守他们，并没有让他们因此活不下去。当然有一些因着信仰的缘故他们受害，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当然我们也晓得这个离开世界这些殉道的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在神的面前是登蒙神自的保守的。但是我们看见当基督教在君士坦丁这个皇的统治之下，把基督教变成是一个国家的宗教的时候，当教会依靠政权的力量过着一个很太平，过着一个很好像是很昌盛的一个时刻的时候，你看当时哇，教会作为一个信徒是多荣耀这个事情教会也出现教皇这个的角色当时因为国家的缘故给他们有很多的方便建立那么辉煌的一些的教堂我们看在欧洲那么多漂亮的那些伟大的那些建筑物都是一些的教堂的建筑物，但是我们读历史我们也晓得这些不是长久的，这些都是过去的，这些都成为一种失败的一个的开始。那今天我们也晓得在欧洲这些伟大的建筑物再不是用来敬拜神的地方，这个是做什么？是一个旅游的景点，是让人参观的哇，那么来到好漂亮的一个的地方，但是已经再不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的地方。你想一想，你如果是一个皇住的地方所有人都能够进去参观一下的，你说这个皇有没有什么身份？这个皇简直是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那但是你看现在在欧洲的那么多漂亮伟大的教堂，他们的存在只不过是供人来欣赏，不再是一个敬拜的地方。结果给我们看见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的提醒，当教会来不是依靠神，那是依靠依靠政权政治来让自己可以方便，让自己可以昌盛的，可能只会有很短暂的一个的平安与昌盛，接下来必定就好像所罗门所做的事情，走向灭亡，带领这个国家走向败亡的一个时刻。主再来的日子很近了，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止住罪恶，除尽罪孽，赎尽啊，除罪恶，赎尽罪孽。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但是必定要发生。当主耶稣基督来，他要摧毁所有这些敌基督所做的一切的破坏。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吗？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用他口中的气灭绝他们，他降临的荣光会废掉他们。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要警醒小心，要明白这个世界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事情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啊！你看见这个疫情的出现，让人看见人性的真实一面，自私贪婪，看见人的哪一种的无情，看见人的哪一种只看到自己而忽略别人，这些的罪性，这些都成为魔鬼撒旦所使用的一些的工具，让人受到伤害，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战场。所以你说会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出现啊？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战争必定会有的，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没有面对这个战争之前，我们需要警醒，需要回转，需要重新跟神建立那个关系，让这个灾难就算现在出现，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在哪里，我们的与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真正永恒的一份的盼望。刚才我们建强如平他们带领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啊，这个的第六章啊，让我们读到属灵征战的哪一段的圣经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那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以及空天空属灵魔的一个的征战。所以呢，我们需要有很好的预备，让我们不要不知不觉被迷惑，不知不觉的顺从了魔鬼做神不喜悦的事情，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显露出来，成为一个活的见证，让世界因为我们的不一样，让他们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下个星期我们将有这个的教会庆祝这个周年的纪念，我们在这里教会成立啊，虽然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按这个的在 政府里面立案的一个的日期，我们明天啊，下个星期我们要来庆祝16周年的一个的纪念。我们还是仍然有崇拜，我们仍然有这个的主日啊，我们从3点到4点，我会稍微缩短一点的敬拜的时间。我们从3点到4点，我们有这个的敬拜，然后接下来4点钟，我们会透过这个的 Zoom 这个的这个 app 哈，我们可以弟兄姐妹一同登录啊这个的网站上，我们一同的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彼此的来分享啊，相信一些在这里的跟一些过去曾经在 Logan 的弟兄姐妹，可以透过这样一个的机会彼此认识，也能够彼此的鼓励啊，特别现在这样的一个的疫情，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联络，也是一个很好的。所以希望弟兄姐妹预备啊，我们下个星期继续的来一同的敬拜，然后有这样一个的的纪念的日子啊，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准时的参加啊。今天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网络，我们可以同心的敬拜。虽然这段的时间我们好像不自由，我们不能够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愿来聚集在这样同一个地方，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有一些这些的科技的一些的发达一些的方便，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透过这个网络，我们继续的有这样一个的敬拜的一个的时刻，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特别也为着今天我们来思想到但以理给我们看到这四个七的一个的意象的时候，也是再次提醒我们在幕后这个敌基督，这个假先知，这个撒旦的发生会来到这个世界来引诱他所做的连神的子民都被迷惑都来相信都来跟随他，以至到我们看到了因着他只是表面的所带来的哪一种的和平昌盛但是带来的却是哪一种的迫害与灭亡。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警醒来过每天的日子，特别真的主你所喜悦的事情吩咐的给我们的命令，却是魔鬼撒旦常常引诱我们，让我们悖逆主你自己的吩咐，让我们不是来依靠你却是来依靠这个世界其他的势力多少时候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失败我们在看到历史历代的教会，有多少的教会因为不是把信心建立在你的身上，却是把这个依靠建立在这个的国家政权的身上的时候虽然好像有短暂的一个的一个平安一个昌盛，但是最终却带来了的失败就带来了在这个世上消失了。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警醒，知道魔鬼撒旦这样一个诡计引诱我们离弃你的时候，持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按着你的心意我们不是依靠财力，不是依靠能力，我们乃是靠着主你自己，依靠主你自己来胜过世上一切的困难，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的人。主，我们也特别为着下个星期我们有这样一个的周年纪念，我们向主你来祈求，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的机会一个日子，我们众弟兄姐妹无论是在本地的还是在远方的，我们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的聚集，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来分享，让主你自己的名因着 我们每一个的信徒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因此为你来传开，帮助我们在地上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来赐福给我们身边所有的人。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